让我们同心祈祷。万军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留心听上帝的说话。神啊，求你亲自对我们讲明，让我们认识你的律法，存在心中，亦都谨守遵行。在这个早上，藉着摩西将祸福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好好的思量，懂得选择。为了士师，为了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在生命上亦懂得选择上帝，选择上帝的祝福，选择上帝的恩惠，让他们一生跟随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请打开你的圣经，生命记第十章，生命记的第十章下半段，十二节一路到今日完在十一章的结尾，十一章三十二节。来到生命记的第十章结尾，到十一章整章，事实上就是摩西，你可以说在生命记里面第二个段落的一个最后的总结，最后的总结，第二个段落他讲到最后的总结。或者我们简单看回在这几章里面摩西做了些什么，由第五章，其实由第四章四十五节开始，摩西提醒我们上帝是哪个，上帝是那个和以色列人同神的子民立约的那一位，上帝是同以色列人同神的子民立约的那一位。立什么约？那个约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十句话，记不记得？十诫，十句话，只是十句话，不是重复，不是闷到抽筋，不是复杂到不得了，只是十句话帮你明白认识上主。上主亦承诺，如果你愿意谨守，你在这个的约上面签字，他亦都承诺一生做你的上帝，永远不偏离，永远不离开。你要成为他的子民，他要成为你生命的主，保护你，赐福与你。由第五章开始，跟着到第六、第七、第八，摩西就向当时这班立约的以色列人发出三个呼吁。其实不单止向他们发出呼吁，摩西亦都透过圣经向今日的你同我发出相同的呼吁。第一个呼吁是一个全人爱主的呼吁，全人爱主的呼吁。第二个呼吁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呼吁，在第七章。第三个呼吁是第八章，叫你不要只是讲爱主，不要只是讲圣洁，而是懂得在态度上面待人接物的时候谦卑下来，无忘谦卑的呼吁。很快我们去到上个星期，我们在第九章和第十章的上半部，我们就看见摩西举了一个实际的事例，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自傲。看回你们的过去啦，看回以色列人第一代的经过啦，一个实例就是自傲的百姓以及愿意谦卑下来倚靠上帝，在悖逆的子民当中仍然愿意为他们祈祷的摩西。自傲谦卑最具体的例子，百姓和摩西在上帝面前的表现，来到今日在第十章的后半章以及十一章的整章，就是你可以说摩西这个讲章来到最后的一个部分，这一篇的讲道来到最后一个部分。第十章的十二节，摩西就说，好，我讲了这么多了，来到这个的时刻，其实究竟上帝想你怎样呢？ 上帝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呢？第十二节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以色列啊，现在上主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上主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道，爱他，以你全副心思全副性命服侍上主你的神，要谨守上主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天吩咐你，使你安好。你会发觉在第十章第十一章不断重复，在个总结的里面，其实摩西会不断重提翻之前几章一啲好唔同章节里边嘅主题，用词用语会用翻之前所提过嘅说话。作为一个总结，摩西同以色列人或者咁讲，摩西问以色列人，佢哋知唔知道究竟最重要嘅问题一个关键系乜嘢？佢话以色列啊，现在究竟上帝向你哋要嘅系乜嘢呢？咁。听咗三个礼拜啦，四个礼拜啦，五个星期啦，究竟牧师想讲咩呀？牧师话俾我听，究竟上帝想讲咩？就系呢个时间啦，就系呢个时间。摩西就系问你，知唔知道我用咗咁多嘅心机，咁多嘅时间，将上帝嘅说话讲明俾你听，究竟上帝想你点呢？咁摩西就自问自答，喺第十章嘅第十三节，佢就举咗五样嘅行动，其实归纳只系两种，一种系心态上边嘅。佢话你哋要乜嘢？你哋要第一乜嘢？敬畏，敬畏上主你嘅神。第二系爱佢。全副嘅心思，全副嘅性命，呢、这个似系第几章啊？申命记第六章嘅说话，重复嘅说话。心态上面是敬畏是爱，但是不是只是心态，也都有行为上面的表现，包括什么？经文说要谨守，要遵行，服侍。两个的心态，三个的行动。摩西在总结上面很清楚告诉你，心态和行动是不可以分开的，心态、心态是不可以分开的。我一直听那边究竟发生什么事。如果你今天只是口讲话，哎呀，我爱神，我敬畏他，但是你在你生命上面没有看得见的行动，老实讲，你讲大话，你自欺欺人。但是同一时间，如果你只有行动，但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心态，那你做紧乜嘢？你只是做紧一个外表的宗教礼仪行动，可能是为了想赚取上帝对你的认同，可能是想赚取上帝对你的恩宠，这个是虚假的。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是没有用的，是死的，只有行为，但是没有信心。心态和行动这五样东西，总共五样东西，摩西就在这个最后的段落里面提出来，提醒我们不能分割。有对上帝正确的态度，敬畏来自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原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那位远超一切万军全然公义全然圣洁的上主，所以我们对他产生敬畏，我们对他产生爱，是因为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对他了解，知道原来他这么爱我们，这个是一个最合适爱的回应，是心态。不单只是心态，亦是行动，谨守、服侍、遵行。但摩西不是只是停在这里，经文很快来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他未讲完，他之后用了一个很奇怪的类比或者一个比喻来到形容究竟上帝要求的是什么。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要为你们的心行割礼，你们不要再刚愎。或者我们认识的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就译做什么，我们知道的，之前我都提过硬着颈项，记不记得那只牛啊？记得了，荧光幕上面那只牛呢？你怎样拱，怎样推，怎样拉，怎样扯，怎样嗌，它是不动，你奈我什么河，那只牛啊？ 上帝说那只牛就是你啊，那只牛就是我的子民啊，这些叫做硬着颈项刚癖或者刚癖。上帝在这里讲什么，但是问题奇怪的地方不是我们不明白什么叫硬着颈项，是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心行割礼。割礼是什么？割礼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上帝和他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立约的一个记号。上帝的子民这班以色列人的男子将他的羊皮是割了作为一个记号，我是属于上帝的人，这个记号非常重要对犹太人，甚至用重要到一个地步，他们称那些外邦人那些非犹太裔的人是什么，他不是叫他们做翻鬼佬或者是叫做洋人，不是，他们叫那些人是未受割礼的人。可想而知你说多紧要，是吧？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但是奇怪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如果你心水清的，你回来《生命记》的第十一章，面对这一班在旷野出世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明显地你知道他们受过割礼没？没啊，没啊。他们是进入迦南地之后在约书亚记的时间才记录他们受割礼。奇怪的地方就是摩西在这里似乎在他们的面前要求他们的心受割礼，但是他们连肉身的割礼都未受。为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可能那个关键就正正是这件事。就算肉身没有受割礼，心受割礼是更加紧要。以色列人这班犹太人这班的第二代在旷野出世准备进入应许地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上一代在埃及离开预备进入应许之地，相反他们行了割礼，他们的上一代行过这个立约的记号，但是在他们的表现里面，他们的不信，他们对上帝的小信，就证明这个就只是一个外表的宗教记号而已，而没有真属灵里面的那个真实的经验，只是外面的一个宗教的记号。而家上帝向呢一班第二代喺肉身里边冇受过呢个割礼记号嘅以色列人，提醒佢哋：你嘅心里边，你嘅生命里边受割礼，比你而家肉身里边受唔受割礼更加重要。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牧师究竟想讲啲乜嘢？好多时候，人会将外表嘅礼仪记号无限嘅扩大。我们以为做了这些东西，我们就必定可以承继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宠。但是我们忘记了，上帝更加紧要更加重视的是你心里面究竟是怎样，你内心里面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没错，割礼是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赐他们属灵各样祝福的一个记号，是没错，但是行割礼不是保证他们就必定可以领受这些祝福，这个是一个记号。你没有那个关系，你就算有这个记号都没有用的。牧师很多时候都已经提你，在我们现代生活的里面，我们很容易明白的，结婚戒指是吗？一个没有结婚的人，你可以 去珠宝行买对结婚戒指戴上手，但是代不代表你是一个有配偶的人？你知道不代表。有外表的记号，但是没有里面的关系是没有用的。上帝透过摩西提醒这班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人，真实里面和上帝的关系，那个才是至为重要，那个才是至为重要。除非我们有一个真实改变了的心，除非我们有一个真是愿意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的那个心，如果不是，这个人不是真是属于上帝的。 我希望每一位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听得清楚，除非我们有一个真实愿意悔改改变的心，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吁，如果不是，你不是真是属于上帝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六节和第十节，耶稣所讲葡萄树枝子的比喻，记不记得？讲了相类似的说话，我们一起读。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耶稣这里提到两样东西，第一，什么人是常在他的爱里？遵守他命令的人。翻转头，如果那个人不在他的里面 的人，那个结局是怎样？在外面枯干，就好像葡萄树和那个葡萄枝分割一样，没有他的生命的。当你撤离了葡萄树之后，摆在外面就只是等什么？枯干，没有用。原主就拎去外边用火烧了，唯有连在葡萄树上的才有葡萄树的生命，才可以结葡萄，才可以结这个和悔改相称的果子。这个是第十章下半章摩西一开始这个结论的时候对所有上帝的子民作出的呼吁。弟兄姊妹，今日不是只是问以色列人，今日你和我是不是都已经结出了这个和悔改的心相称的葡萄？是不是结出了这些果子没？如果不是，你和上帝仍然是无份无关，不是宗教外表的行动代替内心真实和上帝的关系，不可以。来到第十一章，十一章第一、第二节，摩西继续向以色列人发出最后的呼吁。十一章第一、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在上半段，上半段我们一起读。你要爱上主你的神，也要在所有的日子谨守他的指示、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天要知道，这与你们的儿子无关，他们未曾知道，也未曾看见上主你神的训诫、他的伟大、他大能的手、他伸出来的膀臂。不单止是第一、第二节很奇怪的讲到，摩西说我现在跟你们讲，跟你们的子孙无关的，现在我是跟你讲，不是跟你以后的人讲，是跟你。跟着在第七节再继续讲相类似的说话，他说什么？他说是你们的眼睛亲眼看见上主所做的一切，是你们自己看见。我现在是跟你们现今的你们此时此地的你们去讲。什么意思？为什么摩西这么紧张要听的人明白上帝所发出的呼吁是向他们此时此地的每一个人发出来？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摩西已经提到这个的重点，上帝同人立约永远是向什么人立约啊？可能你不记得了，不是向死人立约，是向活人立约。上帝要求的是活着的人、在生的人亲自向上帝回应他的邀请，是不是？记不记得？不记得了，你不用岌头了。上帝的邀请是向活生生的人、有生命的人发出，他要求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代亲自的回应。所以在这里摩西就跟以色列人说，我现在所讲的说话是跟你的儿子无关，现在我要讲的是你亲眼看见的事情，你要做决定，你要回应。弟兄姊妹朋友，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可以靠依赖。什么不可以靠依赖？有多少人心里面想过、讲过 牧师啊，你帮我祈祷啦，因为你灵啲啊。有冇根据？冇根据，冇圣经根据，唔可以靠依赖啊！姊妹啊，弟兄啊，你系基督徒，你帮我祈祷啦，因为上帝听你啊，咁上帝唔听佢咩？冇啲咁嘅事，上帝系听祷告嘅上帝，上帝就系听祷告嘅上帝。上帝冇分乜嘢嘅人，上帝就系嗰个听我哋祷告嘅上帝。唔可以靠依赖，唔可以靠依赖乜嘢？尤其是唔可以靠依赖其他人。记唔记得施洗约翰嘅说话？路加福音第三章八至第九节，当施洗约翰出嚟传道嘅时候，喺约旦河讲啊，天国近了，你哋要悔改。跟住佢讲乜嘢？佢话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咦，又系结出果子，咁啱嘅啊！与悔改嘅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我哋一齐读，有亚伯拉罕为我哋嘅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苦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读唔读到？信仰嘅事唔可以靠依赖。呢度嘅以色列人依赖乜嘢？哦，我有亚伯拉罕系我哋嘅祖先，亚伯拉罕系上帝嘅朋友，系上帝嘅同佢立约嘅对象。我哋有呢一位祖先就够啦。我哋今日嘅生死存亡，我哋今日能够得福，就系靠住我哋同我哋嘅祖先同上帝嘅呢个关系而已。神话唔系，摩西话唔系，施洗约翰都话唔系。苦子已经放喺呢个树根上边，凡系唔结果子嘅树就砍下嚟丢在火里。唔好以为你可以恃住有亚伯拉罕做你嘅祖宗。相反，是你自己要生出和悔改相称的果子。不单止不可以依赖，亦不可以第二推卸责任。哦，这些事情，我们这么大年纪了，我们信主就来到这个地步了，现在才去做什么？留下那些后生的，留下以后那些人，留下以后那些信主的人，他们去承担吧。我哋系咁上下噶啦，已经好好噶啦，牧师啊，睇开啲啦，唔可以靠依赖，亦不能推卸责任。摩西提醒当时呢一班嘅以色列人：，你喺此时此地就要做选择，你就要做决定，唔可以话哦、啊，等到我哋进入应许之地嘅时候，由我哋嘅子孙同你去立约啦，由佢哋去做你要求上帝子民做嘅嘢，唔得啊！你要做决定，你要做选择。正因为咁，摩西话唔系同你子孙讲啊，系同你讲啊，系因为系你亲自经历上帝，所以你要亲自回应。申命记来到第十一章第八节，由第八节开始，摩西就带着一个期待的心，希望上帝的子民看见将来上帝要为他们预备各样的祝福，要他们看见将来的事，以致他们知道今日应该怎么选择，让他们看见将来的事，以致他们知道今日应该怎么选择。第十一节，摩西说，我们一起读，你要进去占领的那地，并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在那里你撒种，用脚浇灌，像种植青菜的园子，但你们要过去占领的那地，是有山有谷的地，你喝水是靠天上的雨露。摩西，你可以话靠住佢属灵信心嘅眼睛，上帝帮助佢睇见将来要发生嘅美好。 上帝要透过他话俾呢一班以色列人听，摆喺你面前嘅上帝嘅祝福究竟好到点样样？他作了一个的比较，以前你们在埃及地要劳碌辛苦的耕种，用脚灌溉，要亲自的种植青菜园子，但是将来你要进去的那个地方有山有谷，你喝水是依靠天上所赐的雨露。摩西睇见乜嘢？摩西睇见唔单止系上帝嘅祝福喺前面嘅地有几好，摩西睇见嘅好系乜嘢好？你读清楚系乜嘢好？埃及地系咪冇水？唔系，埃及地系靠人努力赚取翻嚟嘅尼罗河引导嘅水嚟到灌溉，但系喺应许之地，你要经历嘅系倚靠上帝。你要靠天上的雨露。摩西看见的好不是说什么都有，有羊柳有番狗，日日打边炉包心刺肚那种好。摩西看见的好是进入迦南地之后，你就有很多机会可以学习倚靠上帝，这个叫好。弟兄姊妹，你懂不懂得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为了前面的富足，前面的幸福，我们回去之前在生命记里面提到的这个可以是一个陷阱，记不记得？是一个你忘记上帝的陷阱。但是摩西看见不是，摩西看见你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的好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倚靠上帝。弟兄姊妹，我们对好对坏的观念可能需要被摩西的说话校正调整，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学习倚靠上帝的，这个是上帝的祝福，不是咒诅。今天或者你在一个艰难的时间，或者是你在一个 很困难，很其他人没办法明白你的处境的里面，但是如果这个是帮助你倚靠上帝，上帝说这个是我给你的什么祝福。我们懂不懂得看清楚什么是咒诅，什么是祝福。迦南美地，上帝应许之地，是上帝所赐的祝福以及上帝所赐的礼物。上帝不单止讲到当地的美好，特别在十二节他继续说，他说这地是上主你神所顾念的，上主你神的眼目常常在他之上，从岁首直到年终。同神拣选这一班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一样，这一块地和这一班人原来都是他亲自拣选的，是他亲自拣选，是他的眼目时常在其上，没有离开过，即是说什么及到实啊。我们知不知道，或者可能你做父母初做父母或者初做祖父母的时候，你应该经验过什么叫及到实啊。哇，少少那个孙那个小朋友那个儿女行歪一步，行离开你视线一步都没可能的。这个是上帝对这一块地对这一班人的一个的应许。让我提醒我们诗篇121篇的说话，记不记得？我们一起读上帝的应许，上帝对爱他的子民的应许。一二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你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应许是这样的。 无论是你作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子民，又或者是他所赐给你的礼物，上帝的眼目是定睛在其上。迦南美地这一块土地不单只是礼物，同一时间摩西亦都提醒以色列人，这一块地亦都是真真实实的考验。什么考验？就好像一个考试的一样，考试结果有过关有肥佬，是不是？考试过关是怎样过关呢？摩西在第十三到第十五节，他说你们若肯听我的诫命，就是我今天吩咐你们的，以你全副的心思、全副的性命去爱上主你们的神，服侍他，我必定为你们的地按时赐下雨露、秋雨和春雨，你可以收藏你的谷物、新酒和油，我也要在你的田野赐下植物给你的牲畜，你要有吃的并且饱足。如果你愿意听上帝的祝福，你愿意全心的去爱他、去跟随他、去侍奉他，这个的回应带来的是上帝的祝福，这个就是考试的过关，就是 pass。 但是摩西没有停在这里，他亦都提醒你，原来考试又真的会肥佬的，是会真的过不到关的，是会有失败的危险的。所以他在十六、十七节他就继续讲了，我们一起读：你们要给自己谨慎，免得你们的心受诱惑，你们就偏离服侍别的神明，向他们叩拜。上主的烈怒要向你们发作，他要把天封住，没有雨水，土地也不再有出产。你们在上主赐给你们这美好的地上就要速速灭亡。上帝的应许是不是美好？当然是美好，但是摩西亦都要提醒当日的以色列人，亦都是今日的你和我，这个应许不是没有条件的，不是没有条件的。上帝透过摩西很清楚向每一个属于上帝的人讲明，你怎样回应上帝的邀请，是决定你能不能够享受神赐一切的丰盛和祝福，是有关的，是直接有关的。你愿意怎样去回应上帝的邀请，是直接影响你能不能够承受上帝所赐的祝福和应许。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停一停，先想一下你自己今日在生命里面种种不同你所拥有的东西，你想想在你生活里面你所拥有的，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所拥有的，在教会当中、在工作的里面、在财产的里面，上帝给了什么礼物你？上帝不一定是给你一块地，你知道可能你都有块地，不过可能还供紧摩基，这个不要紧。我现在讲的是上帝给了什么的礼物给你，跟着你要想，现在摩西提你在这个礼物、在这种种、在你的工作、在你的教会、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家庭、在你所拥有的财产的里面，这些的种种的东西又怎样成为一种考验？上帝要透过这些不同的东西，究竟在考验你什么？昨天我们在男子组的时候，突然之间个话题一转呢，就转咗去有阵时年纪大咯，觉得呢真係其实呢太长命都唔係好好嘅，可以嘅话呢上帝早啲接我返去呢其实都唔错。我哋一路讨论嘅时候呢，我哋就有好多唔同意见，佢係呀係呀，即係喺度献世呀，又或者哎呀健康好差呀，喺度妇女人呀，各样各样嘅嘢。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今天的心态，就算不是年老的人，后生的人可能已经有这样的焦虑了。不过我提你圣经怎么讲， 仲记唔记得我哋喺我谂年零两年前，我哋一齐睇过腓立比书嘅经文，记唔记得保罗嘅说话？保罗都曾经有喺一个处境嘅里边，佢都考虑过究竟我应该点样，要生定系死？佢讲乜嘢呢？保罗话：佢话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事好得无比。当然，如果今日我哋能够与耶稣基督永远嘅同在，系好得无比。当时嘅保罗系坐紧监，系坐紧监，福音嘅工作冇办法透过佢，佢以为冇办法透过佢而得到进展，而佢以为上帝托付咗佢嘅使命，佢冇办法继续完成啦。所以啊，会唔会系时候我都应该翻去啦？会唔会系时候我都应该离开世界，翻到去天父上帝嗰度啦？但系当保罗继续咁讲嘅时候，佢就讲到以下嘅说话。佢话：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更是要紧 ，more important。为咗你哋系更加要紧。于是佢就做咗一个咁样嘅决定。佢话：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嘅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我唔知你睇唔睇得见，保罗有任何嘅理由，佢可以喺牢狱当中沉。唔好话沉死啦，沉翻翻去上帝嗰度。对佢嚟讲，佢觉得我喺呢度做啲咩嘢，有乜嘢用呢？我再唔做到呢个传福音，去到唔同嘅地方宣教嘅一个使命，似唔似今日有好多人？哎呀，我而家到咗呢个年纪，我而家到咗呢个阶段，我而家到咗呢个处境，仲有乜嘢可以贡献呢？我继续生存，岂唔系喺度连累人咩？但保罗再讲落去嘅时候，佢睇到唔一样。佢话：我睇见嘅系我留喺世上系更加要紧。我唔知道佢喺嗰一刻佢听见上帝对佢讲乜嘢嘅说话，但系佢竟然认清一个嘅事实，就系佢话佢可以继续留喺世上，叫你哋所信嘅道上系继续有长进有喜乐。他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仍然有上帝托付给他的工作和任务，未完啊。我们昨天讨论的时候，我就大胆在这班男士的面前，提了一句说话。我说如果我们真是这样想的话，我们要小心，我们是枉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寿命，我们是枉费了上帝给我们在这个时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其他人相处。不是沉死啊，是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际遇里面明白上帝究竟有什么的任务。我相信这个不是一定后生才有的，唔系啊，亦都唔系一定要讲紧系一啲好伟大、惊天动地嘅事情。你要问上帝，你要问上帝啊，究竟我系在世嘅日子里边，我仲有咩方法系可以荣耀你呢？我哋三月嘅时候，继续开始第二个阶段的寒冬送暖，寒冬送暖。三月份呢，我们就，逢星期五的朝早呢，就落去登滩的方堂这间教会呢，就去，煮早餐，执拾床铺给这些露宿者。我想我们教会有超过五年的时间参加寒冬送暖。五年的里面，我都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问题，问自己亦都问上帝，是什么的原因这间教会可以打开它的地牢给露宿者在这里睡觉？你舍不舍得？你舍不舍得？上帝给了一份礼物，你那份礼物在 downtown 对那间教会，在 Dundas 这个街有一块地，有一间教会， 他就没有枉费上帝给他这个地方打开招呼露宿者。为什么他舍得，或者为什么我们会不舍得？我时常想，如果大家去过寒冬送暖，你都还有印象以前他们的厨房，你记不记得他们的厨房在礼拜日的时候呢，是儿童主日学用的班房来的，即小朋友就坐在厨房里面了，开张台那就上主日学的了，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情况。他周中给露宿者睡的，你要几大的力量才可以做那些清洁的工作？哇，怎得啊，这些烟疏怎补啊？哇，怎得啊，我们用来招呼小朋友，他的家长会怎么想啊？他还肯不肯回来教会？肯不肯给一些小孩给我们？会不会我们赶走了我们年轻的一代？会想很多东西。为什么他舍得？为什么这一班的信徒会肯用他的地去招呼一些这样的人？我再讲，如果是的话，我们都快来有这份礼物，我们都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地方。就对不起牧师，今天你不是吓怕你，我们说我们呢开了堂之后就打开招呼露宿者， 我不是有这样的意思。不过如果上帝有这样的心意的时候，你舍不舍得呢？你说哇，好新的噃，刚刚捐完的噃，所有东西都新速速的，给露宿者，不是吧？那张凳星期六他先坐完，我现在要我坐下去，是不是啊？记不记得耶稣讲到无花果树的一个比喻？他在一棵无花果树的面前讲了以下的说话，他要寻找无花果树结果子，但是找不到。耶稣说什么？他说，就对管园的说，我们一起读，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在白占地土？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上帝的应许之地给了你了，这个应许之地是祝福，亦是一个真实的考验。考验什么？考验你到时是不是在白占地土。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想清楚，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同各式各样的礼物，我们怎样去利用，以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说没错，你是多结果子，你不是在这里浪费了我的祝福，我的应许。来到第二十二节，很长的一段的经文，我只不过想略略提到当中的重点。上帝所赐应许的地，不单止是一份礼物，亦是考验，亦不单止考验，而是一个的应许。上帝再提你进入这个上帝应许之地，是因为上帝的信实，是因为上帝承诺过永不落空。整段的说话的里面提到，我之前是这样说的，我必定会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最后我用红色 highlight 了那句说话，就像他对你们说过的。弟兄姊妹，让这句说话成为你的金句。当你生命里面有怀疑的时候，用这句说话成为你的金句，就像神对你说过的。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进到一个这样的境地，受上帝各样的祝福和恩惠，是因为他以前是这样说，他承诺过，上帝是那个信守承诺的人，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于是来到摩西最后讲到的一个的结束，真是的结束了，二十六节，摩西完结他这个的讲章，同所有牧师传道人完结讲章的时候都是异曲同工。 佢都系向每一个听嘅人发出最后嘅一个呼召。似乜嘢呢？就似你想象葛培理报道大会嘅时候，讲到最后啦，而家要发出邀请啦，你要决定嘅时间啦。摩西嘅邀请系乜嘢呢？26节，我哋一齐读第一句，你看，我今日把祝福和咒诅送在你面前。摩西在这里很清楚将两个生命的选择摆在所有人面前，不隐藏，不掩饰，两个生命的选择你自己选。祝福就是你听从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上主你神的诫命，咒诅就是你选择不听从上帝的诫命，转离开我吩咐你的道路，走你们不认识的别神明的后面，即是你跟从其他神。祝福咒诅清清楚楚摆在你的面前。弟兄姊妹，摩西要求所有上帝的子民在此时此地，不是靠其他人帮你做决定，不是靠以后的人代你做决定，是此时此地的你作出选择。你究竟立定心智未？你究竟选择清楚未？究竟你是选择一生跟随主，还是跟随其他的偶像？弟兄姊妹，这个是摩西向第二代以色列人所发出的挑战。这班的以色列人比他们上一代需要一个更忠诚的回应。上帝今天也同样对你，同样对我，同样对教会发出同样的邀请。神在等着你，你知不知道？神在等着我，神在等着我们的教会，作为教会，作为多伦多以马内利堂，要选择祝福与咒诅的选择，你选什么？你要选顺从上帝，听他的说话，还是选离开上帝，不行他的道，转拜别神？弟兄姊妹，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的教会的选择是什么？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我们多谢你透过摩西清楚地将你的邀请，你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让我们知道。神啊，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亲自的向你作出回应和承诺。神啊，我们要选择，我们要选择你，选择你的祝福，选择跟随你，选择谨守遵行你的诫命。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才是最好，在上帝的引领底下是最蒙福的。神啊，让我们今天清楚这个是我们自己对你所作出的承诺，不是牧师的承诺，不是我们上一辈为我们做的承诺，亦不是我们可以推卸责任叫下一代往后的人才去完成的一个承诺。神啊，既然你将这个生命祸福的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就让我们今天清楚义无反顾的回应，悦纳我们对你的承诺，一生做我们信实的上帝，让我们做你忠心的子民。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